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唯有你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也唯有你是那位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神。我们这些本来在罪恶、过犯、死亡当中的人，被神你的儿子所拯救，他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替代我们。阿爸父神呐、你就把这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该怎样来回应你？主啊，求神你向我们说话，求神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求神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因为你的真理让人得自由。阿爸父神呐、就是从头到尾来保守我们今天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当中还有慕道友，主你也特别在他们心中工作，来看到在这地上全无良善，也没有指望，因为一切的丰盛好处都在你以外，因为只有你有生命。阿爸父神呐、你是那你的儿子告诉我们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若不借着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求神你来保守，来祝福，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呢是我们第四次的这个分享啊，就是前几次呢我们看了世人都犯了罪，也知道上帝把这个真相启示给我们，不是要说定我们的罪，主神的儿子来了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末后是有指望的，所以我们需要信他。也第二讲我们也看了，就是除他以外，在神之外没有拯救，在他之外没有真理，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也在他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心意更新，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就不会再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意照着神所喜悦的那样去更新。为什么这更新呢？就被他的真理来更新。今天呢，最后一个我们来看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当爸爸妈妈，当父母亲，我们从小尤其在中国的环境中啊，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要行好事啊，做善事啊，尤其在一个有佛教背景的国家当中，这个善事被就是每一个人，大概你对善都有一个你的想法，你的理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底在圣经当中说行善是什么样的事啊。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行善关乎永生。在约翰福音5:29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相信人只有一生一死，要不你就是只有一种结果，你要不就是复活得生，与神同在。另一种结果就是什么呢？你复活会定罪，因为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所有的人，信和不信的人都要到他的面前来被神来审判。但是不信的人呢，你最后所要面对的就是那个地狱永远的沉沦。行善这个概念在所有的宗教中都很重要，没有一个所谓的宗教说来教导人做恶的。中国说，我们说把那些信徒啊，佛教的那些信徒叫什么？善男信女，是不是？他们行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呢？因为他们要积德嘛，积德转生啊，来世是投胎啊等等。他们对善的定义跟我们在圣经上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说，那我们说的善恶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说的善恶是不是人类历史文明史也这么多几千年了，5-6千年了，是不是总结出来一套善的规则，然后让普世来去接受这套善的规则呢？还是什么样的是善？我们先来做一个判断题吧，好不好？我们先来看，我这里呢有四个答案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说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啊，他说他没有奸淫，他也不杀人，不偷盗，不做假见证，孝敬父母，条条都遵守了，都做到了。我们现在每个人看着这几个题的时候呢，您脑子里就先来想一下说，这个算不算善，这个是不是你觉得啊，这就很不错了。第二个呢是他有一些，他有财产， 他把所有的财产呢都捐赠了，周济穷人啊，济穷，帮助这些贫困的人。然后不光如此啊，他还舍己身，让自己情愿自己被烧死来救人，这个也是很难的。我们当中有多少能做到这个呢？然后呢，第三个呢是要早早的买好各样的保险，为养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也是一个为自己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中国人总是爱这样讲的。所以呢，你要为自己，你先要为自己负责啊，这些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啊，我们一说你不能随便说人家不好的，也不能随便的评论呐、论断呐。我们是上帝不让我们论断，但是我们是有分辨的能力的，是不是？但是呢，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好坏都是你自己定义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凡事接纳，凡事包容，有容乃大，好好先生。这种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善是什么善。如果我给他一个稍微比较那啥的一点的一个放在我们语境中适用的啊，在国家的语境当中，第一种人绝对是遵纪守法的啊。然后呢，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乐善好施的。第三种是什么呢？未雨绸缪的。第四种呢，博采众长，心大宽大啊，谁都接受。但这种我们要是您熟圣经的话，您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第一个在路加福音当中，大家记得那个少年官是不是？那个少年妇人，他最后神怎么样说？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是来跟从神。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说的遵纪守法是不带来永生的，清规戒律也不带来真的生命。那第二种呢，说爱的篇章，就在哥林多前书13章。我不知道你第一次读到这个，我读到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因为太冲突你从小建立的一些对世界的认识，对善恶标准的认识。我说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来周济穷人，舍己身，黄继光、雷锋，这不都是这样的吗？那怎么连这个神说若没有爱，难道这个不是爱吗？你看他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说的那个爱和我们所稍微理解那个爱还是不一样的。连这样若没有爱都没有益处。那第三种人是哪种呢？第三种人我想您也是不会陌生的，这就不是那个财主吗？财主干了什么事儿呢？他每天他已经机关算尽，把自己买了大的仓房，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就已经我都稳妥了。但神说，今夜就叫你的灵魂，你赚得全世界，若没有认识神，这些都没有用，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最后这一种呢，也就是说，所有现在我们说不用分善恶，不用分好坏，道德都是相对的，这些都不是善。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这些都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善。因为在圣经当中，善是什么样的善呢？行善是关乎真理的。我们在地上，你救济了一个人，你可以暂时的给他一些粮食吃，你可以暂时的帮助他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没有把真理带给他，这样的善行终究是虚空的。所以让我们今天一定要对善和行善这件事，让我们就像是在我们观念当中，也许您早已经更新，也许您还在就是不断的在生命中随着认识上帝，在这件事情上说来说，神到底什么样的善是真正的善。行善关乎永生，如果我们一生没有照着上帝所说的去行善，有一天我们就会进入那永死当中。行善关乎真理，如果我们的善没有将自己带入真理，也没有将人带入真理，那么这个善行就像灰灰烟灭，有一天什么都不会存在。所以我们来再看，那善这么重要的话，那如果把这个善恶的观念颠倒了怎么办？颠倒善恶的诱惑了。圣经上在以赛亚书5章20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恶为暗，以甜为苦，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在现在的当今的世界当中，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这种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因为 为什么会颠倒呢？为什么会说连一个标准都没有呢？因为不存在，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能自己以为说我还很平安呢、啊、我只是心胸开阔一些，我接受所有的人都有他的理由。但是在行善这件事情上，上帝早已经告诉我们，他说的善才是善。如果我们把好当坏，把坏当好，就真正的颠覆了。比如说一个在信仰不自由的一个群体当中，在信仰不自由的一个国度当中，如果把那些行善的人，在上掌权的那些官，他们本来应该是惩罚罪恶，赏赐善行，但是如果他们颠倒过来，把那些行善的人，把那些神的仆人抓进到监狱里面去，这个就是称善为恶的。但是呢，如果说人们把那些中国人有句话说，窃心者寇啊，窃国者诸侯，如果你有本事偷的更大，你有本事贪的更多，那你就站上了人生的巅峰，这就是称恶为善。那所有后面的这些颠覆黑白颠倒，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一点都不稀奇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样的混乱是有祸的。上帝也在诗篇73篇告诫说，当我们在看到地上的这些说善恶怎么好像没有马上见到那个报应的时候，内心尤其是信神的人，我们有时候会失去所谓的平衡。但是神说，当我们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就明白他们的脚是安在华地。所以我们的善，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我们才可以行善。如果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主上次我讲啊，有很多基督徒说就家里神也有恩典啊，几代的基督徒，但是到了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这信仰早已经不冷不热了，甚至于去教会有一趟没有一趟的，你内心都不觉得这都好像是你生命中习惯的一部分。但是这就是我们不知善。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要求，不知道上帝的法则，我们怎么样称得上行善呢？是做不出来的。首先知善是第一步，然后你才可能行善。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单子啊，大家来看一些这些词语：多元主义、多元文化、另类的生活方式、彩票福利、选择正当权益、建立自尊、政治基本开支，说一些办公室的福利啊、野心梦想、言论自由。有的呢是一个中性的词，你也谈不上什么；有的呢显然就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汇。大家说，那我怎么判断？那这有什么错呢？尤其是所谓多元文化、多元主义，大家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大家谁都可以说，对不对？但是我把前面的这个，这是我们在群里头我看到一个弟兄一个牧师他贴的，这是在 Texas 的一个 Kansas City 的一个参议院的一个开幕的，他们这里不是有经常的这种例行的会议上的一个祷告。也感恩神啊，现在这虽然是很多年前的，但是呢美国还有的地方还在祷告啊，尤其是在这些国会的议会啊，或者 Kansas 就像这些就是州议会还是在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当人们嘲笑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的真理是绝对真理，他们觉得你们太狭隘了，应该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他信仰的自由。是的，你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呢你的自由并不能把你保守到真理当中。人们崇拜各样的神，新纪元啊等等，这样就不要说过去那些普遍的宗教，现在连新的宗教都是很多很多的，这呢也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也应该我们敞开怀抱去拥抱的。支持变态，支持变性，支持所有这些，说你不要对我说好说歹，这是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包括所有这些，如果您现在就是您是开着视频的话，您就会看到我这个单子上。现在这个世代，刚才我们说世代真的是把善恶颠倒了吗？世代真的把善恶颠倒了。因为当我们把善恶颠倒了，他们会做一件什么事呢？叫称其为。就是我们不会说杀人是好的，我们不会说杀肚子里的婴孩是对的，我们要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说这是一个妇女权益的自我的选择。但是呢，有一个真相我们不能回避，你可以美其名曰，你可以把它叫成另外一种形式，但是呢，我们不能改变的是，不能改变其本质。我们不能改变那些不认识神将来要面对永远审判沉沦的那个本质。可以现在敞开怀抱，拥抱各样的人，甚至于教会打开大门，让所有的人，就是教会里开始挂着彩虹旗，教会里可以做着和世界上一模一样的事。但是我们会将来有一天，这些人进了教会不知道真理的人，有一天也要面对审判，有一天也要进入沉沦。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个名字，你可以把你这种贪婪叫成你的野心，叫成你的梦想，叫成你的抱负，但是呢，你不能不面对将来因为贪婪带来的那个后果，不光是地上的审判，将来就是永生的审判，如果不悔改的话。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个地这么的颠倒，因为我们不知道善从哪里来。一个进化论的世界观不会告诉你善的本源的，因为它没有，一只猴子能告诉你对错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善的源头是什么，善的唯一源头，唯一的啊，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方向，也不是那个方向，上说有各样的神，各样的启示，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新一更新当中，我们看到了罗马的神话、希腊的神话以及各地所启示的，这不叫启示啊，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呈现人内心不能满足的东西，不能在世界上实现的，把它放进神话当中去实现他的欲望，那些不是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我们人是乏善可陈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善，除非和那个善的源头相连。所有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一个源头来的，就是从上帝，从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里来的。而这个善是不改变的。地上前，我小时候是五讲四美啊，然后以后的是什么各样的，新生活、新生命运动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包括也人们试图想用一个名来取代，要带来一些给社会一些改良啊，社会的风气的一些纠正，但是没有用，因为那个没有接到源头之上。水管里可以装一水水管水。但是如果不连在源头之上，这水管里的水是会枯竭的。那我们来看，上帝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说，哎，上帝的这个这么，那上帝是用什么方式来告诉我们的？上帝有两本书，一本就是大自然。这本书每一个人啊，罗马书很清楚告诉，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是神所造的这一切万有。人们常常称赞啊，这么美丽的大自然，但是人们不看后面那位神。但是神不光是给了我们这一本书，神还给了我们一本特殊启示，就是他的圣经。神赐圣言，圣经启示了他自己。我们如果想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透过自然你也看到创造的奇妙。但是神有很多的属性，创造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有慈爱，他有公义，他有良善，他有全知全能全在。这些神的属性，认识一个完全的神，我们必须透过圣经，圣经的全完全的启示，才能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节经文呢，就是从这一本启示而来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圣经来知道善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好和世界相争的。因为世界觉得人类自己也是很了不起的，是啊，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造我们的这位神。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人的这些历史的经验的总结，以及人类历史好像有一些结晶，这些靠不住的。 如果靠得住的话，人类历史几千年来就不会不断的陷入到一些罪的后果当中，因为人性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上帝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行各样的善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个是不是很多爸爸妈妈从小就让孩子背的一节经文呢？我们来看圣经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最后这节经文就是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在这两节经文的第一句呢，提到了圣经，说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关系呢？说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跟圣经的关系是什么？太大了。因为上帝启示给我们圣经，是来拯救我们，启示他自己是谁，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圣经还有一个目的，除非一个人像那个强盗一样，在他因着悔改，在钉上十字架死的那一瞬间认识神，他也去了，他也在地上已经没有机会去做什么了。如果我们不是他那样的，我们在这地上认识神之后，神还留给我们地上的年岁的话，那么圣经启示的全部的真理对我们在这地上生活是唯一的标准，是至高的标准。圣经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帮助我们来行善。先拿走佛教的那些观念啊，说行善是不是不踩死一只蚂蚁啊，不杀生啊，这些不是圣经里的善。最大的善事是什么呢？是认识神和荣耀神。这些不是虚空的口号，但是说圣经，我们把全部的我们的盼望，把我们全部的行善的一个所有的这些真理的一个规模，我们对善的认识都在这一本书当中吗？够不够啊？我们先来看，神已经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说，如果你把圣经从西方文化当中拿出去啊，他们说西方的文明都会垮塌，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圣经里所有的这些，我们想到说现在的现代科学啊、艺术啊、政治啊、各个教育领域啊什么，它都有它自己的有它自己的著作啊等等方面的建树啊，是，但是那个很多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所以我们先要来看那个根基不能错啊，如果我们建在这个根基会倒塌的话，那上面的东西不就垮了吗？但是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个根基站得住站不住。圣经的内容是完全无误和真实的，因为圣经说这是上帝所写的一本书，作者我们知道有四十多位作者，圣经跨了1600多年去完成一本书。这你稍微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说我们还觉得理性是好的，是也是好的，因为神也是造了我们，也放理性。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诚实的谦卑下来，就光想到圣经的这个成书的年代、作者这个一致性，我想稍微谦卑诚实一点的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说，这不是人手所做的，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你想我们之间，如果说不要说别的，就是做一个任何一个东西，说我们写一个东西，我们关在不同的房间，虽然我们可能有同样的一些背景，我们写吧，写出来的东西不加商量是个什么样子。而历时1000多年，这么多位作者横跨五大洲，时间不一样，地理位置不一样，背景完全不一样，他们写出来一本东西。如果你这个不能让我们折服，那我不知道什么能让我们折服。再说里面的预言，人最爱看预言啊，各种诺查达马斯啊等等预言都是很有市场的。但是那些预言，大家听过诺查达马斯2000年预言，对不对啊？怎么样，人类社会怎样？那个时间点会到的，一到了那个诺言，预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但是圣经，因为是上帝亲自圣灵默示，所有作者写出来是神自己的作品，所以他所说的东西将来也完全的应验。所以就这样一本圣经，我只是从很简单的几方面去来说，所以这样一本圣经呢，要告诉我们是神所默示的，他要把这个来最后结论到说行各样的善事，这个之间的联系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得过，我们所行之事依照圣经是不会出差错的，圣经是站得住的。圣经是被时间考验，被历史考验，被所有受造之物，甚至于看不见的灵界，他们没有一个在圣经当中记录的那些神所 让那些鬼赶出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圣经你可以相信，我可以相信，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上帝告诉我们的可以去做。那圣经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到底来教导我们什么？在我这几次四次分享的，每一次我都要用小药理问答，因为我觉得它总结得很清晰啊。圣经主要教导是，这是小药理问答的第三问，不是分成两大部分吗？两大部分呢，前差不多38个问题呢，就是告诉我们信什么，后面的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做什么。圣经主要教导的就是这两部分，人对于神所当信的真理，后半部分就是以及神要人所当尽的本分。一生当中，我们认识了神，上帝启示了圣经，我们有了神完全的启示，你就做这两件事情，知道信什么，我们信什么。如果信错了，你根基就错了，就像说知善行善，如果我们信错了，那你信成了佛教，那么不踩死一只蚂蚁或者不杀生，那就一生你去费很多心思需要持守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信了不当信的。那我们信了当信的之后，我们就要干什么？你信了当信的不是躺平等着直接提升进天堂，信了当信的之后就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要做当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比如说在圣经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在这个信什么和做什么之间有一个直接的相关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说的话啊？我不知道你们，尤其是基督徒啊，如果我们要是想的话，我们真的要心里小心。我们常常说，听到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性格很，哎呀，很急的人，我是一个刀子嘴啊，豆腐心呐。这样的，如果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是个神的孩子，不要允许你这样为自己找借口，也不要允许你为他人找借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信的那位神说，你们的言语要像盐被盐调和，你们要说什么样建造的话，这是他的要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善良的神，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没有谎言的神。那么我们行出来的，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刀子嘴。如果你有一个刀子嘴，你必须检讨自己，很可能你有个刀子心呢。所以看到没有，上帝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这两部分，这两部分就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该信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该做什么。那我们提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良善啊，神的良善是一种什么样的良善呢？神的善是至善的神，至善这个至高至圣至善，就是在他之外没有善，在他之上没有善，就是他是善的全部。我们要想说说，就像为什么现代社会这些后现代主义啊，相对主义，他们在推崇一个所谓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就是谁都有理，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谁都有理，那么就谁都不能说谁是错的，那么的话我的标准就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稍微人稍有一点人生经验，你就知道是要有标准的，对不对？一个社会没有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有法不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曾经是受害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只有神的这个良善它是至圣的，就是在他之外和在他以上是没有善的。刚才看的那节经文在雅各书1:17，就是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我们所行的善，若在神里面，你怕不怕出错？没有，神是为我们做后盾的那位神，因为他的良善是至善。还有呢，就是神的良善和他其他一切的属性相关。我们人，你有时候可以说，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你也许是按着神的真理管教，那么你自己也不落入最终。 但是呢，如果你不按着神的真理管教，或者你自己落入到你自己的这种怒气当中、情欲当中的时候，你就犯了罪。但是上帝的良善，或者我们自己说啊，有的良善，比方说宠小孩的父母，甚至于自己还不吃不喝供养着小孩一路怎样的这些父母，你觉得他这是不是一个善？但他这个善会不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他真不一定的。但是上帝的良善跟他其他的属性是相关的。比方说上帝的良善，我们知道圣经中很多例子都是，就举一个约瑟的例子。大家知道约瑟被哥哥们卖了，你要把那时间点停到那儿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了。如果停到那儿，一个孩子被爸爸那么爱，爱到遭人恨遭人嫉妒，多穿了件彩色衣服就被人家给扔了，给差点害了，最后让人贩子给卖了，那就停到那里的话，那这故事就没，那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但是上帝是个不停在那里的，上帝让那个好像在约瑟生命中苦难的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呢？因为约瑟在到几十年之后，他跟他自己的兄弟所讲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看到没有，上帝的良善是允许苦难发生，但是神有一个最终的善，有一个最终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当中。就连圣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是不是？比方说保罗甚至他也说他自己的一根刺吗？对不对？我们在想说这一根刺，那我们谁也不想生命中总有那么多刺，是不是总是牵绊着我们？但是保罗为这个也感恩。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依靠神。就说神的良善是他一切，神在良善的时候他同样是公义的。我们要做一个好好先生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是一个活稀泥的，我们是一个妥协的人，我们就不是一个公义。但是神的良善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神的良善彰显在福音中。神本来是在，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犯了罪，神的儿子不来到这个地上，神他的愤怒是公义的愤怒，他可以毁灭所有的人，并不损伤他的良善。但是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让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让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经历30多年的生命，拯救我们这些。神的至高至善至美，透过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一切，我们就真的会更体会神的心意。为什么法利赛人、祭司、文士，他们熟读律法书，却不能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无从了解耶稣基督的这样对世人的爱，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良善。因为他颠倒了，他以为他遵守了那些律法，他就自动进入永生，但是他却没有看到一个有罪的人，除非有一个人替我们死，我们已经和永生无分了。还是把愿望、把盼望加在自己遵守律法上，所有的宗教，这些都会有一天会失望的。但是神的良善在福音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爱我们的一位神。我们只有真正认识的主耶稣那样的爱和良善，我们才能认识神这样的良善。我们再来看，那行善这件事情和哪些事就是相关呢？和神完全相关，在神之外没有善，在神之上没有善，所以行善这件事就和神相关的。为什么呢？和神的属性相关，因为神自己是善的，就像神自己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在利未记也告诉我们，他来呼召我们，他要求我们也是圣洁的。神自己是公义的，他也愿意神的儿女行公义。神自己是慈爱的，他也让我们生命中彰显这样的慈爱。所以神行善是神的属性，那么神这样的属性也一定透过我们会彰显出来。 所以行善不是一个你自己积德加分让你看起来更美更好的事，行善是神自己的属性在我们生命中的流露，还有行善是神的标准。这个上一次讲过，前两次我也分享的时候都讲到，在第一个吃果子的这件事情，人跌倒在哪里？想自己定善恶。撒旦想跌倒在哪里？撒旦就是不服神的标准。撒旦觉得我为啥就不能呢？所以人任何时候当在背逆神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但是神已经把标准定好了，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本分不是跟神商讨这个标准定的好不好，我们的职责本分是我们按着这样标准去行，去顺服。所以善是神的标准，不要我们每天在地上给自己建立很多所谓的规矩、道德、遵纪守法，是地上的法律我们要遵守，但是要知道神有一个更高的法，很多地上的法也是反映神道德律的一个彰显啊。还有我们要看到神的要求，行善不是一个选择项目，行善不是一个说有些人说啊，我是做基督徒，但是我可以做个地下党那样的基督徒，我自己可以悄悄的出门我就做我该干，我是什么身份，是党员我就做党员，是商人我就做商人，我干什么都行，但是呢星期天那一会儿或者是什么时候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行善做基督徒。不是，神的要求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就这一件事情，遵行他的旨意，守他的诫命。行善是神的要求，不是我们的 ABCD 所选择的一个项目，你想做就做。圣经上清楚告诉知善而不行是罪，这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几乎可以说你真的没有什么借口好找，也没有什么退路可退，因为上帝叫我们行善。你不能说啊，佛教我双眼一闭我没看见啊，或者说这个不关我，个人自扫门前雪，上帝让我们行善，这是你我的本分。还有就是神的一个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因为神他自己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如果我们说我行，在我生命中行善好像既没动力也没有结果，那我们就要检讨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这个生命，因为神的旨意，你谁能把神的主意改变呢？行善是神的旨意，像圣经里常讲，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他旨意就是让我们做这地上结果子生命被改变的事。他在我们身上总做不成的话，不是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来抗拒神，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被他改变过。所以我们就看到行善是一件和神相关的事，完全在他里面的。在旧约当中，我们读到列王历代志啊，列王记上下，我们就会看到说，在北国和南国啊，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看到北国210年，南国345年。北国经历了19个王，9个朝代，不停的换嘛，最短的王就做了7天心理。但是在北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好王。但这个是不是说明在北国就是一个一直说这9个朝代200多年就像北朝鲜一样一直？不是的。北国也很强盛的，也有那些在外交上非常有力量的王，但圣经没有说他们是好王。南国呢，是只有一个，就是大卫家族啊，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神让他们坐在那个宝座上，经历了20个王，这其中呢，只有8位好王。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你一定很熟悉这个，圣经在评论好王的时候说这样一句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多有意思。如果我们在评业绩的时候，你公司年终奖发奖的时候评业绩的时候，如果哪个公司说以这个为标准的话，那你真是有福了。没有啊，看你是推销了多少，看你一个政府官员评业绩那更是假大空了，是不是？没有人来说用这个标准，但是上帝却用这个标准来评判一个王， 一个国家，没有说它的 GDP 高不高，没有说它国民的生活水准什么样，没有说它的军事装备什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就希望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坚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你在这行善的路上。那善包括我们想说行善这件事情啊，实际上你第一没有别的源头，你也没有别的在说你有别的力量，行善这件事情是始于爱，也靠着爱，并且成于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行善这个是不是救恩的交换。为什么我们在谈到说所谓别的宗教什么，很多宗教鼓励行善，但是你一看到它里面的逻辑关系，你就知道它这个行善是出于惧怕的。因为若不行善，你怎么样，你不积这样的口德，不积那样的德，你下辈子啊，它有一个点能制住你啊，你有软肋下辈子，那下辈子怎么你就会转成这样，这是人害怕的。所以那个行善的动机不是爱，有没有是出于对弥勒佛的一个爱而行善呢？没有。但是对于你我行善，不是说我们顶行善做好了，做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把我们这点善行端到神面前来，神一说哎不错，这满足了，然后给我们一救恩换一下，不是这样的。救恩是白白给你我的，但是行善是上帝在我们称义之后成圣的这个生命，我们内心对爱的回应。所以行善是始于爱的。如果你检讨自己，你会发现自己做善事里头常常是出于怕，出于心不甘情不愿，那个就再往回调整，好像还不到那个，还没有被神的爱所激励。我们行善是新生命的一个果子，不是救恩的交换。还有呢，我们靠着爱什么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判断，你说我自己理直气壮，我做这个事儿，我铁定能做，因为我自己相信我自己，你不能这么做的。这么做你就根本没有依靠在对神的，你是因为说神说我现在可以这样行，也许我现在还看不到那个直接的好处。当路德跟着婆婆回去的时候，婆婆那几句话把老大把那个媳妇儿就吓跑了嘛，对不对？但是路德不吓跑，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行的那个善是将来在不光在地上，在永恒中才能被验证出来的。所以我们行善是靠着一个爱，我知道神他爱我，他不害我，我做这件事情哪怕当时我看起来是有损失的，就像现在很多父母把孩子带回家中，人不让孩子去入党，不让孩子去入校先队，你就觉得哎，这是不是把孩子这路都走的有点窄啊。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什么而创造的，为什么神救我们，我们出于一个对圣灵真理的顺服，你就可以行得下去，因为你靠着的是爱，不是靠着你的经验判断和世界的压力。还有最后我们要成于爱，我们总然有好的动机，总然也有对神的一些信靠，但是我们里面的一切动机和善行的结果都是神自己成就的。所以行善这件事情再也不能给我们自己加添什么样的荣耀。上帝说你左手做的右手都不要知道，上帝我们所说的这些业绩啊什么都是摆在台子上印在报纸上的，但是上帝让我们的善事我们做了直到神喜悦，我们就已经喜悦了。这是我找到这个图啊，这个图可以说神学上不完全正确，但我觉得这个对比很好啊。但是一半好书一半坏书啊，其实这个是不可能，你要不是个好书，你不要不是个坏书，但是我喜欢它这个对比啊，就是说我们看我们那个心结出一个什么果子来。你是什么树，你一定会结出一个果子。人类堕落是从一棵树开始的，神也用这个树来形容我们，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来看我们这棵树结出来果子，你长叶的时候你认不出来，或者长叶出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评判一棵果树好坏呢，长得那么郁郁葱葱，但是你是看它的果子认出来的。这节经文是我刚才用过的， 就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心里结出来那个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别人知道。如果你把那个你说我心里想的，你还没做出来，神知道，但是人不知道。但是你终究不可能一生做的事儿全是压在心里，就你和神，然后世人不知道，因为你生命，你只要动作存留，你在这地上行走，你是要做出来的，最终做出来的，神早就知道我们，但是最终做出来那个就是一个见证，谁都知道了。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就是如果我们和上帝不对了，我们的那个心的土壤不对了，容器不对了，种什么长什么，里头成的什么，倒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没有和神真正知道，说我这个里面要不要每天为自己像父母啊，儿女啊，我们老觉得儿女找借口，我们特别不喜欢，但我们说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每天找借口。很多爸爸妈妈，我们关心孩子，关心他一切所需的，发现孩子自己的问题很多，和我们父母的关系问题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心口不一的那个教养，或者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个拦阻，也许就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个写照。我们常常关心的，他要误一节学校的课，那你就是天大的问题，他不去一次教会，或者你不常常读经，在你没有那么痛，那也许我们在乎的就不是他的灵性。那我们既然不那么在乎他的灵性，他长成一个灵性不好的孩子，这个实际是一个当有的，是不是？栽什么种什么，放什么长什么，这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出说别人生命流露的，我们自己生命流露的，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善恶言行是我们心的一个样式。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会愿意活成一个里外一致的人。我们就越来越不再给自己外面的东西去找借口了，因为外面的所有这些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可以知道一个人心里所存的终究会出来，一个人心里所存的不光是说出来，也会做出来。那我们既然知道说圣经已经把这些启示的这么清楚了，我们在神面前也无可推诿了，那么圣经的作用，下句经文就告诉的非常清晰，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小秦师母，麻烦您在那个时间你给我个那啥，我今天这儿没有放那个表，好不好？谢谢。
好的，好，
谢谢，
好，
谢谢。
还，现在是7:18，
OK， 我还有半个小
还没
时。
讲，
OK，
啊
谢谢。
啊啊，不不不不不，现在7:18，应该来讲你还有15分钟，
OK， 好，
好，
谢谢
啊。
啊。好，那我们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这三方面呢，教训是什么呢？正面教导，我们要做什么？这和我们前面看到小丽小药里问答很多都是，你要知道什么，你所当行的和你不能做的，圣经也是这样的。首先正面，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爱妻子，顺服丈夫，爱儿女，我们要在生命中做出我们所当行的，这都是正面的。正面的使人知道义，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还有就是督责，圣经可不是说全是正能量啊，这是以前咱就分享，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圣经清晰无误的命令。圣经有很多督责，就是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偷窃，不能奸淫，不能杀人，不能做假见证，不能贪婪等等，这些不能醉酒，不能在黑暗中行事，这些警戒训言是使我们知罪。当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哎呀，不应该嘛。上帝说我们的言语要柔和，没有柔和。上帝说顺服，没有顺服。所以呢，这是两方面。而这两方面都是要让人归正。如果我们一看说，哎呀，上帝让做没做，那你也要回来，回到这条路上。如果我们看到，上帝不让做我做了，我们都要回来。 所以正面教导和警戒教导，让我们知道了义，也知道罪，都是要让我们回来。所以在圣经中不能光捡好听的看，不能光捡好听的拿，圣经中所有的以正面的方式，以一个督责的方式出现的，都是我们要遵行的，因为都是让我们有了一个校正，知道神让做的没做，你就马上要回来啊。神说不能做的，你做了，你就跑远了，也马上要回来。所以这两者都帮助我们悔改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怎样的呢？那知道在，我们来看，实际上教导人学义，这是圣经的一个目的。我们说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有各样的能，你看，像别的宗教也在教人好啊，也让人，但是你看到没有，实际别的宗教都是撒旦的套路，是一样的。他们的如神一样，这是撒旦给夏娃的一个，当他诱惑的时候，给他一个条件嘛。在以赛亚书稍微告诉了我们一点点那个奥秘啊，我们不能全然明白，但是呢，撒旦堕落的时候，你要看那个牌匾，你就知道，啥也不用说了，就是我要，都是他要怎样。所以撒旦堕落，他出于什么？他出于要和神一样，他是对神的恨和嫉妒。但是我们圣经中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神来主耶稣的样式是要干什么？是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来荣耀神。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出发点，那当然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教导人学义，在弥迦书6:8很清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下面加一条，所有圣经真理，圣经给我们，你不是在其中找出你所用的。刚才讲说，在科学、教育、所有的领域，就是文学、艺术、政治，所有的领域，都是在圣经，真的是启示了、开启了人。但是圣经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学义，让我们来效法基督。知善行善做光盐的目的不是回归到自己，是让我们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这就是马太福音所教导的，我们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我们都要照亮一家人，世上的光不能隐藏，我们也不能盐丢在地下被人践踏，我们要做光盐。为什么呢？是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里面也不用再害怕。第一次分享就分享过这，我们就不会说在做什么时候会害怕什么。行公义的时候，这个公义是上帝说的，他们那些行恶的，我们可以指出你们这是恶的，我们不用害怕说不跟他们妥协会带来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和你们妥协，不是为了在这个世上我们大家最后彼此乐融融，全球地球村，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让神的荣耀在这个地上被彰显出来，归荣耀给神，知道不属神的，神所不喜悦的，最终都不会站立，都不会成立，都会毁灭，要见证那件事情。不是我们去神给神打一些遮掩，不是我们替神去啊，神得罪了一些人，我们把这些去挽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见证神的正，我们要见证神的那个真理。神说那些行恶事的必要灭亡，他们的灭亡就是见证了神的荣耀。在所有说这个是不怜悯吗？不是。如果一个灭亡的人不知道他要灭亡，他何从悔改呢？只有我们告诉你这是错的，他兴许他的心回转，这样才是希望，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最后来看说，那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前面这些圣经神默示已经告诉我们正反两方面的教导，我们都要去看，最后就是让我们来学义，来效法基督，来荣耀神。那叫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完全这个词在圣经中是什么叫完全呢？不是儿女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是在基督里的完全， 是神看我们为义的完全，这样的完全是合乎主用的，就是你能被神用的，被装备好了，最后就总结在你可以行善事的。那神让我们说，那最后说神那当尽的本分要做什么呢？有了圣经，圣经好的也说了，坏的也说了，警戒也警戒了，鼓励也鼓励了，那么就是要顺从他启示的旨意啊。所有这些圣经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做。如果你说我就是想知道啊，婚姻相处五秘诀，你学吧，你学完了也做不出来。如果我们的心不被改变，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被改变，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加增，任何的秘诀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我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顺服他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的事。传道书这本书啊，这本书是最智慧的人写的，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最后说，这些事都听见了，你我谁能经历像他那样的经历呢？谁有这样的智慧呢？他说这些事都听见了，就是见过了，尝过了，知道了。总意就是敬畏神，就啥也别说了，总意就是敬畏神，只有这一件事。敬畏神的意思不是虚空的，不是口号，敬畏神的意思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上帝告诉我们当行的去行，上帝告诉我们不当行的不敢行。所有的诫命也启示在了神的十诫当中。大家要有时间你去看小秦师母他们这同工请那个石牧师分享的十诫上讲的非常清晰。大家要说哪些这个善的标准有点不知道了，这个该怎么做，实际回去你就看到十诫已经把道德力启示的清清楚楚，完完全全。这就是我们所尽的本分。如果我们爱神这件事情和行善这件事情和真理脱离开，和神脱离开，没有无善可行，就像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一样，装备完全行各样的善事。你一看到装备你就没有办法不想到这个画面啊，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属灵的军装。实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场战争，与世界所有的，这个世界是敌神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是伏在恶者手下的。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是进入到他们当中做一个老好人呢，做一个什么都不惹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怕的人呢，还是我们是做一个说是哎呀我们的真理是可以跟他们去妥协的，我们这样不如相安无事的呢？我想如果是那样的话，神绝对不会给我描述这个画面的。因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真理，圣灵的宝剑，我们信德，我们的平安，都是关乎打仗。但是我们打仗说 fight for good fight， 我们打仗不是挑起事端，我们的打仗是以神的真理征战，去夺回那些撒旦所抢夺的灵魂。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人质解救战，我们觉得这个战役打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付的代价太大了，那就是我们的不对。看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灵魂如同人质一样，上帝让我们打这场战，行各样的善事，不是在这个地上建功立业，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夺取那些真的神所要拯救的灵魂。善事就是和永恒相关的，善事和真理相关，善事和我们将来一切永生相关。所以我们就知道至大的善就是让人认识基督。那我们在生命中别的领域在这个标准之下能不能去行呢？能行，因为神给我们所有东西都写清楚了。如果说我们在教养儿女，我们不能按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不是神的真理不够，是我们不够顺服。如果说我们不能顺服丈夫，不能爱妻子，不敢在世界上行公义，不敢指正罪恶，不是神的教导不清晰，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善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善，是不是一个做出来你不需要后悔也不害怕后悔。是的，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我们一生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我们要心里头知道，靠着神的力量，神加给我们的行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去夺取那些灵魂，真的让他们去认识神，这是至大的善。在这个善之下，生命中我们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都会被更新。一个爱人灵魂的人，怎么会天天去打自己的小孩呢？一个爱人灵魂的人，怎么会天天斤斤计较，去跟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儿女，或者跟自己的妻子去行那些神不喜悦的呢？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当我们爱灵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一个好树一定会结出好果子来，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旨意，不是靠着你我所能持守的。我们今天就结束在神的这节经文上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于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这次的分享，鼓励你，鼓励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心意坚定，知道圣经启示了一切的真理，也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和这个圣经相脱离开，我相信你们跟着听新生命的课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大得祝福。因为这样的课程前面所讲的很多都是建在圣经的根基上的，离开这个没有善，离开这个也行不出善，所以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知道了这个真理，爱这个真理，爱这个真理本身的这个神，我们就会行出善，也让我们的全家人，不论在什么世代当中，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让这个真理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实际，来祝福我们。将来我们见到神的时候，真的见到我们生命中神所托付的，尤其是我们的儿女，在永恒中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亏欠。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也没有把当讲的真理，告诉我们的儿女，告诉周遭的人，在永恒当中见不到他们，这是我们真正的亏欠。就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但爱了我们，你创造我们，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也让道成肉身。真的彰显神一切的丰富恩典、慈爱，你也把你所有的真理启示在圣经当中，你没有丢下我们，你真的把这样丰盛的真理启示在圣经当中，就求神你赐我们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投入在这样的真理中，让我们的时间花在这样的真理当中，也改变每一个做父母的心。让我们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就转向父亲。让我们的心在真理当中转向神，就能把这样的真理传达出去。主啊，我们需要神你自己的智慧、能力、恩典，也让我们有信心，因为知道神你所呼召的，知道神你所要成就的，你必定成就，因为你是因为你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神你祝福所有的童工，童工当中也有身体软弱的、不舒服的，主啊，你都来恩待他们，保守他们，也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也祝福生命季刊这么多年，在所有这些服事当中、真理的喂养当中，造就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你就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
谢谢师
阿
母。
门，好，我们开始，我把你拼一下哈，啊，你拼了啊，那你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录的。 题，再跟路回答问题。好，我们现在金金师母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这个系列啊，这四堂就讲完了，我们以后还会请金金师母讲其他的哈。预告一下，从下周开始我讲创世纪第41课，讲创世纪第14章。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问题哈。我们先看你为自己问的问题。我一直说我们问问题为自己问哈。我们好，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哈，请问自从结婚以来，丈夫一直不赚钱，导致我很忧虑，压力很大，家里欠债10来万，我自己也还不上。我以前不知道基督徒不应该欠债，现在才知道，可是现在已经这样发生了，怎么办？
哇，这种问题小秦师母也您一会儿也补充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新问题，我看这个群里很多这样，上次都有一个相类似的问题啊。丈夫一定是错的，但是您没有说丈夫信主不信主，也不要说一直不挣钱，也就是说你在婚姻之前，你在嫁给他的时候，你这个看似好像没有像世人那种为房子嫁呀，为钱嫁，但是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自己也当时一定是欠考虑的。但是神的怜悯恩典，就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你当时衡量一个丈夫，就是你以什么样的人，就是说圣经也是有教导的，这些男人是要担责任的，是不是？但你嫁给他的时候，你说从结婚开始，也就是说他从没挣过钱，那你跟他处朋友时候他就不挣钱，这件事情没被改变过。我想也许你对男人呐、啊，对养家啊，你自己有差错。首先呢，就是跟神。我们不要害怕认罪，就是说神，我当时一定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对理解呀、啊，对婚姻的认识啊也很少。但是呢，神，你既然许可了这件事情，我也相信神的恩典能回转人，所以你就还是去爱他呀。现在他这么不挣钱，不知道是父母家有钱吃老本呢，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一定是错的。你第一为他祷告，你自己悔改认罪。也就是先把他，你不，他也许能先挣钱，后认识主啊，那也感谢神呢。但是呢，就以他这种，很可能他不认识神，他也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改变，那么他的生命也许真的要靠神来改变。就是做你一切所能做的，去将他带向神吧。很难很难，师母。
对对，从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信主了。我跟你说实话哈，我在辅导很多很多人，我们的观察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讲，包括绝大部分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都恨不得拼命的往婚姻里面跑，根本不听神的话，也不做准备，也不进行婚前辅导。然后所有的事儿，大部分的事儿都是错的，然后就进去了以后，然后你吃你自己罪的恶果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抱怨呐、啊，然后就是问这个问那个，你为什么事先不好好的考虑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跟所有没有结婚的人说，你不要那么擅自的、那么急速的进入婚姻哈。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你要明白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自己以前的罪，它有后果的。后果，这个后果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出去的哈。像你的丈夫，如果他不赚钱，你有欠了很多债。圣经说得很清楚，你欠债，你就是人家的奴隶，所以你得尽快还钱。你要过很简单的生活，你把你赚的钱都拿去还债。饿肚子的话，就跟你的丈夫一起饿肚子。为什么？因为你是需要付一些代价的。你既然选择这样的丈夫，生活很清贫。那就不要再过借钱过日子，要尽量的省吃俭用，把钱抽出来还钱。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是省吃俭用，你坚决不再借钱了，你的丈夫看着家里都没有米下锅了，我看他是在那坐不住，他肯定就要出去打工了。如果你在那沉着这个重担，你替你的丈夫沉他该沉的重担，那当然 他不愿意出去干活。你的丈夫是个巨婴，但是任何一个巨婴后面都是因为有一个保姆。如果你拒绝做保姆了，你的丈夫就没法做巨婴。OK，所以这一做妻子的，我们一直说你要注意，你不要替你的丈夫做事。如果他不干活，那你选择跟他结婚呢？那你就选择跟他一起饿肚子吧。没有钱了，那一天就吃两顿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少很多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停的花钱，然后你又没有钱还债，那你当然会越来越忧虑了。而且这个忧虑都你扛着，你的丈夫想着，那老婆她都不抱怨，她也有债，她也不在乎。你的丈夫不在乎，你丈夫又想着你会承担了，他当然就不在乎了。你就跟着他一起饿肚子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养了三个巨婴，一个单亲妈妈养了三个巨婴，三个巨婴都待在家里不干活。然后这个妈妈打了三份工，累得要死要活的，非常忧虑。然后呢，他的孩子，他天天啰里吧嗦的，絮絮叨叨说他的孩子，他孩子都不听，不听呢。有一次，他就去找一个牧师，就跟牧师抱怨。那个牧师就说：“那最坏的后果是什么？那你不干活，最坏的后果是什么？”他说：“我不干活，我就饿死了。”牧师说：“你信不信耶稣？那饿死了就饿死了，那不就可以上天堂了吗？那就回去饿死了吧。你天天在干活，你的孩子当然就不干活了。为什么？因为你做保姆，他们做巨婴，那就有人伺候着他们，是不是？所以这个妈妈那天她就回去，把她的工作都辞了，她就在家待着不出去。三个孩子很着急，说：“妈，你不是上班吗？你怎么不上班？我看你一个星期都待在家没动了。”她妈说：“我累死了，所以我决定不工作了。”那三个孩子说：“你不工作，我们饿死了怎么办？”那个妈就说：“反正我死了，我上天堂，你们死了到哪儿去，我可管不着。”这三个孩子着急了，说：“这可不行，我们不能饿死。”然后就去打工了。你看见没有？你很多这些人呐、啊，他都是抱怨他家里，要么是他的老公，要么是他的孩子是巨婴。其实他的根本问题是，这个来抱怨的这个人自己要悔改。你要认清楚你该做哪份事儿，你不该你做的你就不做，但是你也不需要絮絮叨叨，你就坐那儿等着就行了。OK？你说我忧虑怎么办？那你忧虑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啦，你需要改变你的思想内容啦，按照圣经真理来改变，是不是？OK，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啊，信主的和不信主的离世，灵魂都到天堂和地狱吗？在天堂和信主的亲人能见面吗？这个问题咱们不在这儿回答，请你看我们平台的公开课，福音真义公开课。因为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这个福音真义实在了解太少哈，你就把那个整个系统的看一遍就好了。好，下面一个问题也是跟那个天堂地狱的，也请你，也是跟天堂地狱有关的，请你看我们的福音真义公开课。好，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哈，说，请问孩子能不能戴红领巾哈？也请你在我们平台搜"少先队员"关键词儿，"少先队员"或者"红领巾"或者"入团入党"。我们都讲了若干遍了啊！如果你实在你不知道怎么收哈，请在我们群里，请在我们这个平台问班长，也可以请你做一件事哈，做一个明白人，做个什么明白人呢？你就把这个官方的红领巾入红领巾是什么意思拿出来，好好读一下，对照圣经自己决定好不好？是一目了然的，一目了然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5岁的儿子不喜欢我，我买了很多水果什么的，他吃完了说是爸爸买的，奶奶买的，还不喜欢我碰。我的外婆和我的妈妈，在我的弟弟小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喜欢他们的，他们都是老实人，他们对我们非常好，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喜欢爸爸和奶奶和爷爷。没想到他这种情况现在出现在我身上，我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情况？
重演了，这你小时候的罪现在又在你身上了。有时候想想这些事儿也挺可怕的。但因为有时候说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生活中好像这么一件事儿一个片段，实际上不能说明什么。因为
对。
你们在生活中， 他不是今天说你买的苹果他不喜欢，他已经5岁了，前面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儿，也不知道你和
对。
公婆的关系和丈夫的关系，所以咱们有时候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当然是透过一个事情啊，具体的事情来看后面，所以有时候多想想说，他不是买苹果啊，他纪念谁的好，他根本很可能就是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你和你丈夫之间就不好。在那儿解决，你才可能说有一天说这些小问题，这些小问题只是那个大问题的一些露出来的地方。垮坝之前就这儿留一点，那儿留一点。真正我想还是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你有没有说是敬重丈夫啊？或者你们小时候，哪怕你要觉得你小时候这样又回应到你身上，那我觉得你就去认这个罪，那本来
对，
也是一个罪，也是真的。我们在生命中这些罪，如果不认的话，也是有印记的。但是我想你和公婆的关系有问题，你和丈夫的关系有问题，所以现在刚问的这些问题啊，要是我多问您一个问题啊，问回去的话，我不知道你去教会情形怎么样，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就是你
对。
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所有外面的这些，像今天我为啥分享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外面的东西都是里面出来的。他对你的回应，也是因为你的我们很多的行为，也许带来的。当然，他也是一个罪人，但是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找回到那个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好，谢谢师母。
好，谢谢哈。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是我丈夫喜欢借钱给别人，就是把钱借给人家哈，不打借条，刷信用卡借给朋友5万块钱，到现在都不好意思要。我们自己很节俭，很有限，丈夫总喜欢拿我的工资做这样的事儿，怎么要回外债？老师，这个也请你在我们平台搜，我们专门讲了圣经，符合圣经真理的借钱和做保。你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讲过了。
大家这个
你
生
有没有
命
什么，对，金金师母有没有什么补充？
没有补充，因为我听过您那一讲，我那个
对
讲的非常好。我是想跟大家说，生命
啊。
基开就是新生命这个平台上的资料是个资料库，真的不是您是可以回去查询的，就
对。
是您找到很多问题啊啥，你就是不是说现抓说，这会儿咱们时区啊都不一样，你就说是我真的知道，就像那是个图书馆，我去里面找。神的圣经已经被一些就神的仆人他们解开了，知道这个怎么应用，所以这个是个回去可以看的。我听了您那一讲，非常好。
好，谢谢啊。下面一个问题，孩子睡眠长期黑白颠倒，晚上画画，白天睡觉，我该怎么办？
长期也不知道多大了，都能画画，是不是都青少年了？怎么样？这
对。
也实际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年轻过，我也学艺术啊，就觉得啊，晚上所谓的就像什么艺术家气质啊，晚上那啥，也许有的人，我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也许有的人说晚上他做事，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啊，因为我小时候有一阵子我儿子小时候他睡眠不好，我曾经去找一个牧师去讲，他晚上有时候就会惊醒，害怕。最后，那牧师也为他按手祷告，也谈到说，上帝造夜晚是安息的，我们
对，
失眠啥是没办法，但是以神的律而言，晚上是应该休息的。你
对，
不能说，你就是慢慢帮助他呗，白天让他多锻锻炼呐，什么也是一个陪伴吧，也不能朝夕改变。
对，对，我们平台专门有小孩子小的时候，为什么要训练孩子？听父母的话以及怎么样训练都有教导哈。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你的孩子长期是这样不听话，就说明你已经失败了。就是你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教养你的孩子。就是你要首先检查你从哪儿出差错，你自己要首先要认罪悔改。看看现在我们的平台，看看我们的文章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啊，问题哈。我知道了我父母的一些事儿以后，觉得他们的是人品不太好的人。我这么想，是不是违反了孝敬父母的圣经教导？我是不是内心没有爱？
因为你说的也很笼统啊，咱也不用为具体的那啥。因为父母在一开始，在我们小时候会对父母有一种，因为那是你唯一看到的两个榜样嘛，也许也会有光环啊什么的。但是 要是你现在是一个生命比较成熟的，我觉得他们是罪人。如果你发现父母是个完全人，这倒是不大可能。只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上，我们是别人的父母，我们也有父母，我们都是罪人。你有没有东西怕有一天他你小孩翻出来说，哇，爸爸妈妈也原来是如此之罪人，那我们就承认。如果你父母现在没有信，我不知道这些挖出来这些伤疤你要不要直接指证他，实际所有的罪都一样。你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发现，人品不太好，你要用这么严重一个词，那也许如果关乎到真正的那个法律上的罪，那我真的得你得想一想，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做。但如果真的说他们现在年老了，但是你发现他们原来是有这些的，或者能跟他们去谈，就正好谈到就是我们是罪人悔改，带父母悔改。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你终究对父母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悔改认识神嘛。但是并不是说，哎呀，我发现他们罪人了，或者他们这个形象不光辉了，我能不能爱？我觉得仍能爱。我们形象这么不光辉，神这样爱我们，那父母生你养你，他人品不好，不也长把你长大了吗？你孝敬他是不矛盾的，但是我觉得那你就是更要给他们传福音。我不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你知道人品不好，说爸妈年轻时候骗过人，那你周末就不回家看他了吗？这不影响吧？他是个罪人，也不影响你去爱他，反倒要更要去帮助他，也许就是指明这些罪的可怕吧。我这样想是吗？
你从这个肢体刚才问的问题哈，可以看出来，这个肢体的爱是个感觉，不是行动，是不是？你的父母人品不好，你知道以后你会心里有一些难受。你说实话，你这种难受，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符合圣经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人从小心怀恶念，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所有的人都是道德品质败坏的，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父母是圣人的，那才是有毛病的，那说明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或者我们的标准是错的啊！看见我们的父母是罪人，有的甚至是很大的罪哈。我会经常说，我说你看着那些非常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包括你的父母，他非常爱你，你就要想着，因为他爱你，所以他可能就会伤害其他的人。因为人的这种爱其实是很狭隘的嘛，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如果明白上帝的属性，他的品格，也明白圣经中关于人的人性，上帝怎么看人的话，我们再看地上的，哪怕我们的至亲是一个大坏蛋，要下地狱的，我们应该不觉得奇怪呀，是不是？我们爱他不是他可爱，而是我们必须遵循上帝的旨意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去当兵？我一直跟你们说，我在群里反反复复说，这种答案只是是或者不是的这种问题，是2岁和3岁的孩子问的问题。你只要是成年人，你就可以去搜索，可以思考啊。我一直是这样说，不管是红领巾呐、少先队呀、团员、党员、当兵呐等等，很简单，你就上网上他的官网，把他对你的要求拿出来读一遍就行了。如果他的要求是明显的、公然的对抗圣经真理，那你就不能参加嘛，是吧？如果他的要求没有这种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般的人的这种要求，他是中性的，那你就可以了嘛。就是说，请不要再问这种答案只是是和非的问题，这是3岁的孩子问的问题哈。就是成年人，我们都应该去搜索他的背景，然后做出判断，以圣经为标准做出判断。好，然后这有一个肢体说他17岁，以前信耶稣，现在不信，之前不信，现在又信了，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得救？请你在我们的平台看福音真义公开课，一共有6讲，请你认真的把它看完就行了哈。好，下面一个是关于体罚。怎什么时候打孩子啊？只要孩子不顺服父母的权柄，就平静的用 用管教杖，网上买的管教孩子，孩子五岁，请你在我们平台搜关键词儿"体罚"，我们专门跟你讲了啊，怎么体罚孩子。如果你想自己查圣经的话，圣经中有一本讲体罚讲得很全面的，就是箴言。我建议你把箴言来回读10遍。把所有跟体罚的词儿相关的找出来，放在一起对比就知道了哈。好，经常有人问我们这个那个是异端吗？教导的内容对不对？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跟你分析外面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这么几个老师，每个人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哈。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平台内容是好的，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哈，孩子买了大学生哈，孩子有一件闹心事儿，孩子买了几千块钱的游戏装备，作为大学生啊，硬说他也不听，多好的光阴都在游戏中了，马上要他回来。马上他要回来，作为父母的怎么劝说？
啊，其实这跟那个说不挣钱啥，我觉得都是一个原则。他
对
自
呀。
己该什么种什么。如果这个钱里头几千块钱有你的钱的话，那就是你的罪了。
对
如
呀，
果
你为
他
什么给他那么多钱呢？为什
对
么
呀，
他有几千块钱呢？
他手头
是不
有
是？
呀，我
对。
就是想到这个。
我不知道金靖师母的孩子上大学怎么样啊？我的三个孩子上大学，我的那个生活费给他刚刚勉强够生活的生活费，零花钱我基本上一分钱不给他。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去打游戏。他如果想打的话，那他就没钱吃饭了。看见
对，
没有？
你
就
这个
是
孩子。
你给他，我辅导过很多人哈，他们都是拼命的给孩子钱，生怕孩子吃亏了。然后孩子那么多钱，你让他打工，他也不愿意打。他多的时间干嘛？他就只有打游戏。就很多事，我就一直说，孩子即使是成年了，只要他还在你的，他用你的钱，你就可以管教他，因为是你出钱，你不给他那么钱，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钱？
对，我的
你
小
不就
孩
是在
其
养
实
巨婴
也
嘛，是吧？
是。对，高中就开始出去打工，他们上学
好，
的都是
对，
贷款。
所以。有人问我要的事儿，虽然我在辉瑞工作过，但是我们的平台一直说我们不回答医药方面的事儿哈，我们只回答跟我们信仰直接相关的。好，下面一个问题哈，关于中国的。半信的家庭就是一半是基督徒，一半不是的。关于中国的这种过年过节这种礼仪，中国文化怎么办？这个也是我们在平台已经有多次的教导，有我教导我们的同工把它转成这种小帖子，已经有几个了。这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时间，你要提前准备，不要临时发挥，临时发挥基本上就会吵架。骚动对方的情绪，哈，请你在我们的平台搜。好，下面一个问题哈，我是弟兄，我们夫妻结婚前就是基督徒，我们现在结婚快3年了，一直没有夫妻生活，妻子害怕。而且他总说我们有冲突，心情不好，我该怎么办？我们也不是总有冲突，害怕什么？害怕痛吗？还是害怕怀孕？对那个新婚的，从妻子的问题就可以看见，你们俩结婚前都是基督徒，你们俩没有参加婚前的辅导。如果你参加婚前的辅导，像我做婚前辅导，我们教会实体啊，我不在群里面网上做哈。我们其中有很大的一块就要谈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请你在我们平台搜，同时给你的妻子看一下哈，也带着你的妻子一起 读圣经中有一本书叫雅歌，哈，不是新约的那个雅各书，哈，是旧约里面的雅歌。他其实他花了很多篇幅讲夫妻之间的性交以及性交之前的准备工作。OK。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家里有一两岁的小孩儿，有时晚上会异常的大哭，很难哄好，家里人就会找神婆子看，让别人叫魂儿，然后孩子就会恢复平常。该怎么给家人交谈这件事？我在我们平台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在《生命季刊》好几年前，就是讲孩子怕黑怎么办。请你好好把那篇文章读一下哈，这是非常好的跟你的孩子谈信仰的时候。OK， 虽然孩子才一两岁，但是小小孩对灵界的东西是比较敏感的。嗯，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哈，请你先看一下我那个文章再说哈。训练孩子听话是我写的几篇文章，你在我们生命季刊的平台搜，就是管教孩子、教养孩子，还有风华老师、傅风华老师，他专门也有一个系列的，教养孩子，也请你先听一下 ，OK？ 我们平台其实已经有很多关于管教孩子的文章了，你可以搜，你一搜可能有上百篇，请你先把它好好读一下，因为我们的辅导的话是实用性很强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针对这些群里面的群友他们的问题。我说实话，我讲公开课以及风华老师讲公开，我们群里面很多公开课都是针对群里面绝大部分人提的问题，针对性的讲的，所以应用性是很强的哈。我看你们问的问题，我可以猜出来，你们问问题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听我们的公开课的。你听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问题基本上我们都早就给过答案了，而且不止给过一遍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哈，我身边有一个信主多年的弟兄，一直对圣经有很多质疑，读旧约圣经读着读着就很生气，觉得神不可理喻，对神也有很多愤愤不平的态度，该如何去引导这一类的？首先，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给那个人的定位是错的，你首先就说他是信主，我告诉你，这种人基本上是没信主。OK， 为什么呢？因为信主是什么？是尊耶稣为主，尊上帝为主。如果你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的话，你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上帝不是他的主，他觉得他自己才是主。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请他认真听一下我们的福音真义的公开课，以及我的创世纪公开课，前面几课我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是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我们一上来首先就给人家说定义哈，他是基督徒。其实很多在教会里面受了洗混了几十年的人，说实话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OK？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觉得很难帮助对方的时候，其实首先要重新跟他传福音，要确信他真的是认罪悔改了，是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并且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如果他不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的话，他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OK， 金金师母同不同意？
对，我刚才你一回答那就是我想要说的，我说我们一开始就说他信主多年，这哪来的信主多年神的话还不信。对
对呀、啊，我最近哈前不久啊，我经常提到哈，前不久我有说哈，我一直是觉得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受过洗的这些人哈，我觉得有 50% 的人是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但是另外一个我非常尊重的牧师，他提到，他说在教会里面 混的哈，在教会里面受洗的，在混的这些人，估计只有30%真正的信耶稣。我们说这句话，不是我们要判断你，我们是为你的永在永恒里面的救恩，我们担心。不光是你，我们自己遇到事儿，当我们开始有质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不停的向我们自己传福音，重新传。我要告诉我自己，我真的认罪悔改了吗？我真的？耶稣真的是我的救主吗？他真的是我生命的主吗？我们要经常向自己传福音。人家要是我以为他是个基督徒，我怎么帮他？我如果我按着圣经真理，怎么帮他都转不过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要重新跟他传福音。我不要自动的把他当作他就是个真信徒。OK， 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连那些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医病的这些基督徒明星，甚至基督徒领袖，耶稣都说：“你们一边去，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所以这是个很吓人的事儿哈。我们应该经常检查我们自己的信仰。好，下面一个问题哈。我弟弟已经30多岁了，只要他跟我联系就是借钱。等我发现这个现象时就非常反感，他也意识到，然后就开始骗我，我也做不到去爱他，怎么办？
巨婴弟弟嘛，也是一个就是同样一个不成熟的人嘛，你怎么办？我想就是告诉他嘛，因为他好像还是没有跟他说清楚，你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告诉他我不能再借你钱。所以咱说这是个弟弟，如果是个孩子啥，他是一样的一个情形。
对，而且你告诉他你不能借他钱，你告诉他你爱他，然后你告诉他圣经上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你跟他讲他像这样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当我们很烦我们的亲戚啊，我在辅导中也发现啊，有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的亲人他们有一些毛病，欺骗呐、或者操控我们呐、等等等等哈，我们很烦他们。然后他们找我们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愤怒，经常带着情绪跟他们说话。OK， 如果他不找我们，我们也不主动的找他。这样的话，每一次一接洽，就是很烦人的事儿。他找你之间应该还有时间的，那一段时间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你为什么就不去？那就是你找他跟他传福音的机会啊，跟他谈这些问题的机会啊，是不是？圣经上说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的至亲就是我们很近的邻舍了，我们可以够得着他们。他们有问题的话，传福音其实更好。为什么？因为你就可以直接指出他的罪啊。否则那些好的亲戚的话，你跟他说他是罪人，他还不承认呢，是不是？所以这些有明显问题的这些人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说，罪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啊，在今生今世也成了罪的奴仆啊。可以，他可以，你可以，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他挣脱罪的捆绑啊。这不都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吗？你为什么致烦而不趁机用这个机会爱你的弟弟，帮助你的弟弟呢？是不是？
他以为你借钱给他是爱他，但对你来说不是借钱给他才是爱他。
对，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